好，那刚刚大家看了那个 MV， 大家有没有什么理解？看看大家的理解是什么？因为我在纽约放的时候呢，有一些老菩萨说他看不懂，因为太多重复的那个画面哦，看不懂，很好笑哈、哦。嗯，好，那是不是有没有那个自愿的？有没有？啊，很深啊。哦，这个电影要用抖脑哈、哦，要用一点脑力来思维的哈、哦。嗯，来，大家不用不用担心啦哈、哦。你能够体会什么就讲什么就可以了。来，先 Patrick， 来，你觉得你看了那个有什么意思？你觉得有什么意思？被雷打到了吗？被打了。哦，哇，你也讲得太深奥了吧？哎，这个不是我们佛教的电影呢，有那么高深的道理吗？很奇怪啊。来，还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有没有后面的？无常，就是生命的本质，它一直要追求这个永远相续嘛。啊，好，那有没有不同的那个维尼？这个，啊，都没有吗？没有任何的，都一点都看不懂吗？不会吧？啊，对呀、啊，那请说。不会呀、啊，还是你要先听别的？来，那、啊、他有突破吗？啊，他没有突破哦。那、啊、你们觉得有吗？你说有突破哈、哦？那什么突破？啊，是，哎，没。 没关系，你用猜啊。静文，好，那、有没有不同的？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看法？有吗？对啊，你啊。征兆哈，其实他后面的那一段，我觉得那个不是他的主题，就是大家说看到光哈，看到被电击那个哈，我觉得那个是插播的啦，那是插播的笑话啦。我觉得你们怎么要注意那里呢？我不是呢。他的重点应该都是在头表，头表啊。他在他的观念里面，家里的时钟跟他身上所有的时间的认知哈、要一致，只要一不一致哈、他就觉得打乱了他的所有的生活的运作，有没有？所以他就会没有办法专注他的走路啦，有没有？所以他就会发生这个意外，所以他已经被这个我们说固定的思维的这种时间的模式哈、已经套牢住。那我在那个 New York 的时候很好玩哦，就是我看完这个过后呢，我就这样稍微解释，那就很多人举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师父，我们人老哦是分秒必争的，就是冷静长老哈、他是你超过你说十一点下课，你超过一秒两秒哈、他就拿那个闹钟在你耳边，对对对对，这样要你下课了。那他说这样。”对时间的这种珍惜哈，每一不要浪费一分一秒，难道有错吗？就是说我们照着时间表这样子生活，有问题吗？有问题吗？ 因为这个也是世间常法嘛。我们说这个是，我们不能有一些人是，就是说我们不要受这种时间约束呢，所以他的生活是很随性的。这种有时候在某个角度也不见得是我们世俗地所该有的形象，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要怎么看待呢？那我的理解哈，我的理解啦哈，是说，那一般我们就在世俗地上呢，因为这个时间是时间地点呢，就是空间时间，在这个世间来说呢，它站在世俗地的立场是我们所共许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上班的时间，你九点就是大家要共守这种世俗地，你就要准时上班，你不能随意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一种时间的这一种约束呢，如果我们没有看透它的这个缘起性啊，有时候当我们规划好的这种时间要做什么的时候呢，当它无常突然来临啊，比如说这个电影就是它的头表，所有的时钟都没有问题，就是身上的头表没有电了，对不对啊？就是停在昨晚的那个时间12点的时间嘛，所以他就会有一点就是情绪受到那个突然啊无常缘起的这一种现象的那个刺激，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正念的在他的当下，那所以才有这样的意外啊。所以我们其实我是感觉说，我们说要活在当下，对不对？但是活在当下它不是随意的，没有世俗地的啊，不是，他还是照着世俗地的正常运作，但是他内心是保持缘起无常的这种正见。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因缘法嘛，本来虽然是大家有这样子的守则啊，大家要共通那个守好这样子的规则游戏，但是当他因缘改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坦然接受，否则它就会影响我们很大了啊。所以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对别人好了哈，慈悲喜舍嘛，我们在对别人好的时候，通常我们内心都希望有很好的回馈，对不对？有没有人说哎，我对人家好哈，我不希望你回馈的，有没有？目前还没有，大部分没有，有的时候可以啦哈，慢慢在改变，对不对啊？那在慈悲喜舍这个禅法里面，它就是教导我们这种啦，就是我们很多固定的模式哈，就是世俗地嘛哈，我们对别人好，我们要对你对事情的随喜哈等等。但是当因缘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如此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要很坦然的接受。那这种坦然的接受呢，就是舍心啊，我们对于好的哈不会懒惰。对不如意的不会嗔恚啊，这个就是舍，慈悲喜舍的那个舍啊，最高的境界啊。所以，这些虽然我们很短哈，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哈，大家要记着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哈，就是散播爱心，祝福众生。那在讲这个之前哈，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哈，那修慈心观其实它有几个要点哈，要抓着哈，要记着大家啊，就是在修行慈心观呢，它只要这三个东西呢都具备的，就是我们在比如说祝愿众生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心理的痛苦，然后获得快乐。这样子的祝福呢，其实它只是语言啊，就是它只是一种语言，我们随着那个语言呢，内心升起慈心所嘛，对不对啊？慈爱心，然后散播给我所尊敬的对象。那我观察对象就是那个啦，形象这个地方这一块。然后最后一个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紫色那个啊，就是要有情感。就是我们祝福人家哈，比如说我祝福我的老师啊，没有痛苦，拥有快乐。这种祝福哈，它不是机械化的念念就算了。那这种念念就算哈，它不能招感无量的福德。所以我们在这一种经文啊，我们随着这一种经文在祝福 尊敬的人的时候呢，我们的情感真的是投入，然后希望对方真的是没有痛苦，然后真的是能够获得快乐。那这一种这三方面要结合哈，才是我们所谓的慈心禅。那如果是情绪太过于投入哈，那让自己没有办法平衡，那这个也是要去提示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些经文的句子哈，语言帮助我们不断的随文入观啊。所以这三个部分大家要记着哈，它一定要一体的啊，那才可以做得好啊。好，那语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哈，就是大家有送过吧，就是慈经有没有啊？南传的慈经啊，那这个慈经很短哈，大家看一下这个荧幕哈，你不相信哈，我们来大家一起，我念一句哈，大家随着师父念一句，这个经文很短哈，你念的时候呢，你送的时候哈，你的内心哈，就是要平静下来，你思维那个文字，因为它很浅白，很容易懂。那你随文观察哈，你会发现这个语言它会牵动我们的情感啊，它会牵动我们的情感来观察我们慈爱的对象啊。好，那大家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哈。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伪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出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处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挠， 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那我们的持经就到这里哈。那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这个经文哈很短哈？在南传呢，这部经是几乎每一个修行者都要背起来的啦哈，因为它很短。那你会发现这种语文哈，因为是佛说的语文嘛哈，所以它很浅白，很容易理解它的内容，对不对？那这种文字如果我们在要修慈心禅的时候呢，内心默诵一遍呢，其实它会牵引我们的慈心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它可以活化我们同理心啊，就是我们的慈爱心可以让它活化起来。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很容易升起慈悲心的人，对不对啊？那所以这种经文呢，它可以让我们随文入观，牵引我们的慈心。那我们在牵引起来过后呢，我们再选择一个所缘啊，一个对象啊，那成为我们观察的形象，那这个就是可以结合成为我们慈心观的所缘啊。那这一部经有几个字呢需要特别解释的，其他都很容易理解啦哈。第一句啊，就是欲获得极境的善行者哈，这个极境呢就是涅槃的意思，涅槃。那我们如果想要获得涅槃的善行者，那就要这样修学啊。那堪能，堪能就是能够堪能种种的修行所应该要历练的这种情况啊，境界。就是修道人本来就是要有种种的堪能力啦哈。那否则的话呢，其实别人一句毁谤啊哈，或者是不恭敬啊，那也许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影响啊。那所以修行人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堪能性。那这一前面的部分呢比较好理解啊。有没有这一页大家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有没有哪一个经文不清楚的？应该还好吧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页啊。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快乐，这个也 OK。 那第二行哈，第二行的中间啊，就是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这个强跟弱哈，不是说他长得比较壮啊，他长得比较弱哈，不是哈。这个若强哈，在巴利的注释是就是说是阿罗汉啊，圣者。那弱的话呢，强是圣者哈，弱就是凡夫啦啊，就是心性烦恼强嘛哈，就是心会磊落啊。那这个就是若强若弱，那比较需要解释，其他都很好理解的。那第三页的话，这里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第四行跟第五行哈，就是这种慈爱心面对众生，犹如慈母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哈。那这个我们待会看到导师的思想的时候也是有啊。那最后一段呢，这个也是比较需要解释的啦哈，就是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这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出果断三结啊。所以前面的呢就是说出果圣者啊，就是破除邪见啊，就是没有生见、戒禁取见跟疑啊，就是有这三个功德。那即断诸贪欲呢，就是三果圣者，三果。然后当觉不再入母胎哈，就是不受后有呢，是四果阿罗汉这样。 啊，所以后面这一段呢是讲圣者，就是四无量心，它可以啊带领我们可以到达解脱的啊。这部持经本来就有这样的意思啊。好，那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有吗？还好啦哈啊，有啊，静文。对啦，我在纽约也是这样，他说他们同学也是问了哈，就是少世俗物有没有啊，生活简朴和不攀求于俗家。基本上这部经是应该是针对出家人说的，但是他针对出家人，我们在家人还是要学的啦，对不对？你看像杂含经哦，全部都是对比丘说的，难道我们都不要学吗？对不对啊？只是佛说法的刚好那个在众当机众啊，他是以比丘或者出家众为当机众啦哈，但是其实里面很多内容还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这样其他还 OK 啦哈。好，那我们就往下看哦。好，那再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的哈，就是人际关系啊。那这个就是导师在学佛三要导师有提到的啦哈。我们来看一下刮胡一，世间是一切的关系的存在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间啊，不管是小至我们的身心啊，物质精神乃至一切的生命啊，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相依而有啊。那虽然是大家好像生活都在各自的家里，对不对啊，实际上呢这一个都是缘起的关系的存在啊。所以我们只要离开了关系，那我们其实也不可能有一个社会的这个观念的存在，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发现社会啊，或者是国家这种观念呢，其实它是很抽象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的，对不对？很像一个家也是啊，你说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家？我问大家，你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家啊？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家啦？可能我们就会想到要有父母，对不对啊？要有父母嘛，要有小孩，这样吗？就是一个家啊，你们不知道啊？你们不是住在家里吗？你又不是住在寺庙，你住在家里，你不知道家是什么啊？就是有很多成员的关系，对不对？那也许我们说还要有房子啦，有等等。那其实这一些因缘哈、条件呢都是非常的抽象的，社会这个观念也是。所以大智度论哈、他有一个譬喻哈、他说我们现在缘起的现象哈、其实很多这种假名哈、都是很抽象。大智度论的譬喻是说，好像我们讲森林。请问森林什么的状况下叫做森林啊？就是 forest， 你什么状况下叫一个森林？树木，对不对？那如果是说像 LA 到处的山都是光秃秃的哈，那个叫可以叫森林吗？可以吗？你们不叫森林叫什么？秃山。叫秃山。那或者是说大智度论有举两个譬喻啦哈，一个就是森林，一个就是军队啊，军队。他说这一种名词呢，其实它是一个概念法啊，它不是真实有的一个大小范围的一个东西啊。人组合而来的就是叫做军队。那我们家庭成员也是嘛，那基本的成员具备了，我们才说这个是一个家，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世间的这个社会的存在哈、也都是关系的存在哈、它不是个别实有的啦啊。所以这个我们就要知道，如果是说我们在生命的存在当中，以为是自己可以独立生存，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话，那这个其实是错误的，错误的哈、那纵使我一个人住， 我没有成家立业，请问我跟社会有关系吗？还是有嘛，对不对啊？如果我跟社会没关系的话，我就不用吃饭了，对不对啊？我们还是要靠社会提供我们的饭啊、水啊、哈等等的。那好，再来看关系的存在呢，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受着关系的决定的，离开了关系就不能存在啊。所以我们说，哎，我现在的生活啊，我的家庭美满、幸福、快乐，但是这一种幸福快乐呢，它也是很抽象的，它也是一种感觉而已，对不对？只要有一个人就是情绪波动呢，你这个幸福快乐就没有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幸福快乐它也是一个这种假合的概念啊，所以离了关系它也不会存在啊。那从缘起的事实来说，那导师说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人生观啊，就是无我的，然后互相帮助的啊，然后知恩报恩，还有呢慈悲为本啊，因为彼此都是有关系嘛哈，然后相依而成啊，不能够离开这些，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一方面的认知啊。那从三世流转来说，那一切众生都可能跟我们有关系，对不对？那《杂阿含经》有提到说，如果我今生看到这个人很害怕，你知道什么理由吗？我看到这个人很害怕，这个是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会害怕你？前世被他伤害，还是前世我伤害别人，你知道吗？没有呢，有时刚好倒过来，你知道吗？有时刚好倒过来，就是可能我过去是我伤害过人家，今生我怕他来报仇啊，所以我会怕对方，你知道吗？刚好那个角色可以倒过来想。那《杂阿含经》就是这样说了哈，他说我们看到一个众生会害怕哈，佛陀说你应该思维，可能我们过去是有伤害过对方，所以我们才会，我们人都是会有那个因果报应的心嘛哈，所以我们今生害怕他来向我报复，所以我会害怕啊。那如果是说我对这个人看起来很亲切，我没有认识你哈，但是我看到你很亲切，那是过去是有什么啊？结的善缘。阿含经是杂阿含经是说，可能我们过去是父母兄弟啊，哎，父母兄弟啊。阿含经、杂阿含经有这两部经哈，那主要是提到说，我们其实今生哈，我身边的所有的人，或者是我们有缘认识的人哈，一定是跟我们有关系，只是这个关系是好的是坏的而已啊，都一定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生的跟人家的关系哈，跟众生的关系就很重要，就是我们跟众生的因缘呢就很重要。如果我们今生在结恶缘，下辈子你还是很多害怕的人，你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你很害怕左右邻居来伤害我们，你知道吧？因为我们过去是哈，带伤害过太多众生啊。我讲一个那个民国哈，有一个禅师啊，民国初年哈，有一个禅师。那他有一次呢，就是那个到市集里面要去买菜啊。那他走到那个马路的时候呢，马路中间哈，他走到马路中间，他就是转弯要到那个市集去买菜。那转过去的时候，就是撞到一个大汉啊，很高的大汉啊，撞到他。然后因为这个禅师很瘦嘛，很老嘛哈，所以他就倒下去，倒到地上去哦，然后就是摔伤了。然后他自己就爬起来。然后那个大汉就是因为他很魁梧嘛，所以这个老和尚呢就先跟他说，他说：“哎，大汉啊，你身体有没有受伤啊？”哦。其实那个大汉就在如如不动嘛，那个禅师呢就问他说：“哎，大汉，你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受伤啊？我有没有撞伤你？”这个大汉就有一点很奇怪啊，他说：“哎，老和尚， 你撞到我，你跌倒在地上，你还问我啊，我会觉得不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那这个老和尚就跟他说，他说大汉啊，如果是说今天早上哈，我早一分钟出门，你晚一分钟出门，我们是不会撞在一起的，我们是不会撞在一起的。那现在撞在一起哈，就是有缘了。等一下，我又不会撞隔壁的人啊，就只有撞到你，那就是有缘。那有缘的话，虽然是我跌倒我受伤哈，但是我希望我今生哈，跟众生结的缘都是善缘。啊，所以我问候你有没有受伤啊？那这个大汉就觉得非常的很不好意思，因为他撞伤人家哈，他还这样哈，所以他就自己低着头就走了。那过了没两天呢，这个寺庙就是有人来找哈，那这个老禅师就开门，这开门一看就是这个大汉哦，这个大汉哎，登门造访啊。啊，虽然是登门造访，但是他跟师父解释说，他说师父，那天你在街头这样讲哈，让我呢，就是我本来呢为什么会撞到你哈，是因为我赶着要去跟我的邻居哈议论呐 啊，因为他就是对我不礼貌，我要跟他议论。但是我听了师父这样说哈，就是我们今生有缘撞在一起哈，那就要结善缘，不要结恶缘。那我听到这句话呢，我就没有去找我的邻居议论了，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启发，所以他觉得说他应该要来佛门啊，就是要来学习这样啊。那所以在虽然这种典故哈很简单哈，不过学习四无量心，你慢慢会发现哦，你看像佛陀哈。无量阿僧集结在修菩萨道，跟众生结善缘，对不对？但是你看哦，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遇到像提婆达多的人，对不对？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像释迦牟尼佛这么圆满功德的人哈，他还有在最后一生还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来破坏世尊修行的一个弟子哦，他不是外人了，他是自己的弟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虽然懂得很多缘起无我的道理哈，但是我们做人哈，有没有从自己的生命改善这一方面做起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慈悲喜舍跟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也不会因为学习这个哈，生命会改变的越来越多善缘哈，而不是恶缘啊。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警惕。那众生既然跟我有密切关系，那我们就是众生对我就有恩啊，不管是父母、众生、国家三宝恩啊，我们都应该要就是对众生都不应该要有这种仇恨啊。那大家会问说啊，如果是说那些罪恶多端的人呢，我们怎么样观察他对我们有恩啊？你们觉得呢？怎么去观察他对我们有恩？给你，你经常会遇到吗？对呀、啊，那怎么办？那我们佛法要怎么去疏通这一块呀、啊？你没有去想过、啊？有没有？学习逆增上缘啊、哦，还有呢？如果是说啦哈，如果是说小的恶人还好，你知道吗？如果是说你看像我们现在美国经常都会联想到是什么啊、哦？你们都知道哈、哦。那这一种恶人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去给予包容啊？我们要怎么思维，我们才可以接受众生的这一种？还债呀、啊，哦，就是我们要安忍呐、啊，哈、哦。还有吗？那你，
我这样子想，哦，他因为这教育确实根本就
没有办法，
对，没有办法，我很多都是没有学
好，是，
所以告诉我完全什么都是没
这样想，我们的同理心就会产生，对不对？比如说啦哈，我们后面明天会看到哈。那个尼亚纳波尼卡哈，他就是有写到这个，他说我们对于这些极恶、大极恶的人，什么升起同理心啊？他说你要观察什么呢？观察业力不可思议，你要观察业力，众生哈的业力是无始以来带着的，受着业力的影响，所以他今生会这样子罪恶多端哈，会这样万恶都没办法改哈。我们自然的就会升起同情心，为什么？因为他受业力的控制，他想改好都改不到，因为他的环境，对不对？他的教育背景，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要处理这一个恶法恶因缘都处理不到。我在台湾，我在佛学院读书哈，我们在高级班的时候呢，有因缘到那个戒毒所去讲课，戒毒所啊，他一个 room 哈，一个 class 哦，大概有300人哦，坐在地上哦，有这么多耶！而且我们去的是男众的哦，女众的我们还没有去过嘛。那我们去的是男众，那去都是比较 happy 的方式嘛，因为他们不是学佛嘛，所以你要用比较轻松聊天的方式。啊，我们就会问啊，说，哎，有就是年龄层会相距很大，从十几岁的啊，一直到70-80岁的都有了哈，就是那年龄层都很广。那我们就很奇怪说，哎，大家为什么会？因为我们去的这一个 class 还算是好的，就是他已经很辛苦戒毒的前面的部分已经是过去了的。我们去的是他要回入社会啦，所以要宗教师去辅导他，因为他们要回到社会。那我们到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去跟他们聊天呐、啊，我们问说，哎，为什么你们都是第一次来吗？这个 class 你们是第一次到吗？大部分哦，大部分的人哦都说他们是常客。我们很惊讶，你知道吗？很惊讶。然后这个小孩子就请他们说，他们真的是这样说呢。他说我们虽然是戒毒了啊，那听了师父讲也很好，那回到社会，他说过不久哦，那些旧朋友啊，哈，那些家庭啊，很快的哈、哦，他没有几个月，他又回到那一个以前过去的那个行为的习气当中。所以你看到这一种情况呢，不是说我们就放弃啊、哦、这一种无可药救的人哦，不是，你会从这些业力的现实里面呢，你会升起很强大的悲悯心。实在是，我只可以反观自己说，业力真的是不可思议。再来呢，就是我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哈、哦，能够改变众生的业力啊、哦。那我也没有这样的智慧跟慈悲哈、哦，然后帮助到众生。所以我自己呀、啊，要加倍的、加百倍、万倍的努力来快点修行啊、哦。因为众生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他，那唯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要加倍的努力啊，啊而不是、看到这种、很无奈啊，整天在这里看到啊，社会很黑暗啊，很无奈，但是自己也不努力啊，有什么鬼用，对不对啊？你在那里等也是没用，你没有办法改变世间，没有办法改变人类啊，所以反过来让自己有这个啊，就如刚刚那个菩萨所讲，这种逆增上缘呢、啊，让我们赶快的要精进。而且是加倍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对于众生能够尽一份力量啊。所以 我们说要观察这种关系的存在呢，实际上它有非常多的条件可以升起善法的哈。好，那最后这一个哈，就是我们看到从自他辗转的关系而达到一切众生共通的意识啊。那慈悲实际上是人心引现缘起自然流露的一个关切同情啊。所以有时候虽然是我们修行啊，还是就是关在房子里面修，对不对？我们说讲不好听就有点闭门造车，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比如说美国人还是其他种族，我们很难去给他佛法的传递，对不对？但是我们内心的那一种同情跟关怀应该是没有退的哈，没有那个消弱了才是啊，就还是应该要保持啊，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去表现啊，这个是明天大乘的时候会提到。好，那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爱情差异很大哈，差异太大，哎，对对对，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的心情吧，啊，其实这个也不是说这一种就跟我们的道心哈，或者是跟我们的菩提心违背了，这种想法其实我想也不是，就说我们在后面哈会看到，那菩萨有很多时候哈，我们修行的过程哈，有时候我们是要量力而为啊，量力而为的。就是他初学呢，有初学的那一个阶段能够学的东西，然后能够看受的那个事情。我讲一个譬喻给大家听了哈。我最近我们在讲那要讨论那个是诸毗婆沙论哈，龙树菩萨的论，他有讨论到一个地方呢，就是布施。我们一般说大圣讲布施哈，就是三轮体空啊，对不对？我们就是不要执着啦什么。谈何容易啊，对不对？我们布施一个东西，我们就很难忘记了，对不对？你还说三轮体空，对不对？那就有人就问啊，他说：“龙树菩萨，你说就是你说布施我不太喜欢的东西还可以哦啊，我家里哈，除了我书房，其他东西都可以布施啊，我书房里面的东西不可以。”那就是菩萨呢，他本身呢要自己思维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哈我不舍得布施。龙树菩萨怎么教我们呢？他说第一个他有两个观察了哈，第一个他说你要去思维这个东西哈，你很爱惜它，但是我如果生命结束的时候 这个东西会不会跟着我啊？我有办法让他跟着我吗？有没有？没有。所以任何的一切事物呢，其实我们都应该布施，这个道理可以接受吧？啊，就是一切众生啊，就是应该要去帮助的，对不对？但是啊，接下去就有人问第二个观点了哈。他说，如果是说我真的，我目前哈，我的能力没有办法，我虽然是知道这个无常物哈，我死了他也不能跟着我，我知道这种无常物它是缘起的啊，不应该执着。但是我目前还是心学，我还是心学，还是初学，那我不舍得，难道有错吗？所以我不舍得的话，难道有错吗？龙树菩萨说，没有错的。他说，初学菩萨呢，如果是说他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施舍的时候呢，那他要跟这个乞讨的人啊，明白的讲，老实的讲，说，虽然佛叫我们一切东西都要舍，三轮体空，但是我目前还是初学，所以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布施给你，但是等我修行有成就了，我的心量大了，我的福报广了，那我一定会把这个东西送给你。就是我们会有放不下的东西，这个是一个过程。比如说了，反过来想你的问题，就是说我虽然是现在知道印度的这一些首陀罗非常值得我们要去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对不对？但是以我这个初学菩萨来说的话呢，我如果现在到那个环境，可能很快呢，我可能比他们更糟糕，因为我没有能力嘛。我不只是没有能力帮他们，我自己自活都有问题，到那个环境，对不对？那不过我并不是舍弃这个众生，你等我修行有足够的能力了，我自己有办法就是掌握这一种因缘果报的事实，有了足够的证件，有足够的福报，我一定会再去那个地方救度这样子的众生。这个悲愿呢，在龙树菩萨就是要教导我们，我们虽然目前改变不到这些因果的事实，对不对？比如说恐怖分子这种啊，谁可以改变啊，对不对？这种改变不到，但是我们这种不舍众生的心呢，它是不会放弃的，只是我目前真的做不到，也是要真诚的坦然的面对，这个不是什么过失，是一个阶段而已。我们现在目前做不到，等我因缘具足，我一定能够完成，这样啊。所以我觉得龙树菩萨的论哈，有些智慧蛮值得学习的啊。那你这样子，你会思维到说，哎，其实你反过来看呢，他又回到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跟他的悲愿是没有违背的，对不对？跟这个没有抵触的，否则的话，我们被人家一问呢，你这个愿力就是自打嘴巴了嘛，对不对？我们每次在佛前说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个是骗人的啦，对不对啊？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转变呢，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愿力其实是没有矛盾的，这样，好，好吧，我们用午餐过后再继续啦啊。好，我们休息。